请你把 slide 打出来。今天的主题是行在神的旨意之中。我就先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今天早上在讲这堂道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是让我行在神的旨意之中。因为从今年年初开始，我就看到梁才排我的这个第二堂讲道的 schedule 啊的日程，发现我有三次在第二堂主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信息。所以那个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旨意，让我要在这三次的讲道里面把哈该书第一章分成三次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在四月跟七月的时候，我分别讲到了哈该书第一章一到四节，还有第五到第十一节。就后来时间的变化呢，我们这些讲道的人就开始有些调整啊 ，schedule 开始在变啊，有人要换来换去的。结果我以为我的第二堂讲道已经结束了，所以第三次应该是不会有机会再分享。结果两个礼拜前，强生打个电话说，今天呢他是第一堂，本来第二堂还是他，但是他说他要教主日学，所以呢他说让我来讲第二堂啊。感谢主让我今天能够在神的旨意里面行完他的旨意啊，感谢主的恩典。也不能说凑巧啊，今天的章节第一章十二到十五节刚好也是讲到神劝诫以色列百姓要行在他的旨意里面。今天就看到一个 happy ending 啊，一个很好的结局，就是这些百姓们就按照神的旨意行在他要他们重建圣殿的旨意哈。所以我来简单回顾一下哈该书的背景哈，因为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不很清楚旧约的故事哈，还有历史啊。如果你亨弗 slide 打不出来的，哦，可以，好。所以我来请大家再看一次这个图哈，上次我已经有一次提到过它的。以色列民的历史呢，我们很快的讲一下，在分裂成南北二国以后，南国北国分别被亚述跟犹大所灭啊。犹大国在这个主前586年啊，我就全部打出来，被巴比伦所灭，当时的文武百官、贵胄、皇室、百姓都被掳到了巴比伦。在经过50年左右，巴比伦也被马代波斯所灭哈，结果呢，马代波斯的这个王，波斯王古列，神激动他的心，神行了一个神迹，这个古列王居然容许以色列民能够回到他们的故乡，啊，去重建他们的圣殿，他还把他们圣殿当初掳来的这些器皿、设备，通通还给他们，让他们带回去，还提供他们一路上的帮助。还有他们所需的材料，结果百姓们就在差不多50000人，在主前536年就回去到了耶路撒冷他们的故乡，要重建这个圣殿。但是回国以后，他们发现当地是干旱又有天灾，土地贫瘠，谋生也不易。然后呢，他们周围的一些其他的异邦异族，比如说撒玛利亚人，在那边阻挠他们。所以他们就把地基打好了，可是一年以后他们就停工了。一停工停了多久呢？停了15年之久啊，将近差不多是15年的时间。所以哈该书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在第一次我分享的时候就讲到，神终于不能再纵容他们这样子拖延，所以神就借着先知哈该来对百姓说话。百姓就说建殿的时间还没到啊，起先神就借着哈该来说，你们为什么还在拖延啊？那百姓的回答就说，建殿的时间还没有到。结果神就跟他们说，我们把第一章的章节再看一下啊。这边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神就指明说，我的殿仍然荒凉哈，你们自己还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啊。这个当时候有天花板的房屋，其实代表的是他们用一些很贵重的木材，比如说那时候有贵重的香柏木来装饰他们的墙壁跟他们的房子。所以很显然，这些神的子民 对神的旨意并不重视，他们的生活里面其实完全没有跟神有任何的关系，他们漠视神的要求与诫命。这是在我们第一次所提到的。接下来在第一章的第五到十一节，神就继续跟他们讲话，借着哈该的口讲到有三个因跟三个果哈。那个时候我们分享第一个因果，就是说耶和华告诉他们，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因为你们不遵守我的诫命建殿，所以呢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放在破漏的囊中哈。所以这里讲到神把他的祝福从他的百姓那边收回，所以这是一个因造成的一个果。第二个因跟果，我们就跳到第九跟第十节哈。你们所盼望多得，所得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哈。这个顾的原文是奔，就是奔走奔忙，为自己的房屋来奔忙，这是万军耶和华说的。所以第十节，为你们的缘故啊，又是一个因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所得的都成为枉费哈。就表示神不但是收回了他的祝福，神并且施行审判哈，使这个大地干旱，让他们劳碌却得不着所要的收获。这是在第二个主日的信息讲到这一段的经文。这里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神跟人的关系好像是非常的紧密哈。人做什么神就做什么，人如果不做什么神就会有反应哈。所以那个时候我特别提到说，这一段的信息其实讲到说，我们的神是一个要求行动的神哈，要求这些百姓去建殿，但是神也是用行动来要求，如果不采取行动来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神也会用行动来要求他们去实行神的诫命哈。所以接下来就到了哈该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了哈。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经文。如果你看这一段的经文，你手上有圣经也可以，或者你看这张投影片，我是把它分成三个段落啊来看。那么我就先把这个经文来读一遍。第十二节说，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十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百姓之心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力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所以这看来是一个很好的结局哈。我们把它分成三段来看。第一段就是讲到第十二节，第十二节就看到当时犹大百姓的政治领袖哈，这个所罗巴伯是政治领袖，当时省长。那么还有一个宗教领袖，就是他们的大祭司是约书亚，还有剩下的百姓。所谓剩下的百姓，就是当时回归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一群人。他们其实听见了前面我们刚刚讲的一到十一节神借着先知哈该所传讲的话，神责问他们为什么要拖延建殿的时间，而且指出他们生活的道路充满了矛盾不顺利，而且指明说这其实都是神的管教，神不但是收回了他的祝福，神也审判大地，神正在用行动而且主动的来管教他的子民。所以这一节讲到这些百姓跟他们的领袖都听从啊，很重要，这句话是听从耶和华跟先知哈该所说的话，然后他们也存敬畏的心。讲到建殿，我就不得不想到我们基督徒会堂 Cupertino 已经在这里七年多了哈。我常常回想到当初七年多前我们建店的过程哈，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见证，我也常常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哈。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拿来做一个印证哈。那个时候的建店跟我们现在的建堂其实有蛮多类似的地方。那时候2003年，基督徒会堂长老们决定要开始执堂的工作。其实在那个之前三年，黄长老 Joseph 就已经开始在讲执堂的意向，所以很有点像这个先知的哈该哈，在那里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开始准备去建殿去执堂。可是弟兄姐妹常常都不会听他讲什么哈，但是我们基督徒会堂从就40年历史已经执堂很多次了哈，所以 Joseph 对执堂的这个神的旨意是特别的敏感。所以经过那三年的时间呢，环境也开始发生变化，有点像这些百姓们怎么样子呢，就是地方越来越不够用，尤其是停车特别难，然后人数越来越多，到一个程度就是没有办法接纳一些新来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朋友，所以传福音也受到了阻碍。当然这是神的祝福哈，跟那个时候百姓的情况不太一样的，几乎是完全不同的。神的祝福让得救的人数一直加添到教会里面，但是那个环境的变化也促使弟兄姐妹开始思想，开始省察说神的旨意是不是要我们去执堂，然后呢就开始愿意听从，也愿意存敬畏的心。所以长老们还有一群建堂同工们就开始祷告，寻求神对我们职堂工作的带领，所以这个一开始的情况有一点类似。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段，百姓呢愿意听从，愿意敬畏神，那么神的反应是什么呢？我刚刚讲到神跟人的互动，其实整本圣经神跟人的互动都是非常的紧密，就看到神的回应是什么，神就给了人一句很有鼓励的话，就是我与你们同在。这个神与人同在哈，是神在旧约历史在新约都常常讲的话，因为这是对人一个最大的鼓励哈。我们来看几处的经节哈，都打在这个投影片上，如果大家记得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经节，讲到神的同在哈。耶利米书30章10到11节说，故此耶和华说，我的仆人雅各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惶，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被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安的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因我与你同在。大家注意到看这个，因我与你同在。所以对以色列人虽然是被掳，神很早就告诉他们，我与你们同在，你们要归回。接下来在以赛亚书也有这一句话哈，这些经文，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非常宝贵的话语。所以神再一次用他的同在来给弟兄给当时的百姓一个鼓励，一个保证，一个应许。以赛亚43章1到2节又再一次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一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经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在你身上。非常非常宝贵的哈，将来大家在遇见困难的时候，都可以把这几个经节拿出来重新思想神的保证、神的应许跟神的拯救。大家还记得当时百姓仍然是在天旱地贫的情况底下谋生也不易，而且当地他们的四周还是有原来的一些异邦异族在阻挠，所以他们虽然是有这样的心要听从，要 敬畏神，想要去遵行神的旨意，但是环境还是一样的困难，所以他们真的是需要神给他们一个重新的印证，重新的应许，知道神会坚固他们，帮助他们，会用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他们。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建堂的过程，那个时候我说到教会的领袖还有一群弟兄姐妹愿意开始听从也遵行神的旨意，要开始执堂，但是困难重重，我们也经过了太多的困难了，但是神真是应许我们，照着他的应许，我必与你同在，你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经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在你身上。如果大家想象一下，那个时候在 Cupertino 这个黄金地段，我们又是在永和的旁边，这个房子不是很便宜的，结果神引领我们能够用一个低于市价的一个价钱跟这个屋主签了约。但是没想到这个消息传出去，因为我们要去市政府申请一个许可，就是一个 permit， 在这里原来是一个办公室的建筑，要把它改建成教会。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所有我们周围的邻居都反对，尤其是这个势力雄厚的苹果电脑。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才到市政府去申请，说我们要有一个许可证，结果马上就有个电话打来说，来来来，我们来谈一谈。这是苹果电脑的这个 facility manager， 他们的这个管理，他们整个公司的这个办公室设备环境的经理。然后他见到我的面第一句话就是说，这是一个做生意的地方，不是一个盖教会的地方。他说你们不用去浪费时间，你们也不用去浪费钱申请这个 permit。 所以我们当然神这样带领，神把这样的一个建筑赐给我们，我们当然是勇往直前啊，也是靠着神的应许，他要与我们同在啊。结果在公听会上的时候呢，苹果电脑就派了他们的 corporate lawyer 哈，他们的公司的法务室的律师，然后呢也动员了整个 Cupertino 市区的商会啊，这个 Department of Commerce 的会长本身也是个律师哈，然后包括我们所有的邻居哈，左边右边的对面的斜对面的所有围着我们的邻居，通通到公听会上去反对我们在这里建立教会。所以真的是好像这个如同水漫火烧哈，但是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我们在两次的公听会上都是全票的通过，要发给我们这样的许可，而且我们得到这个整个这个公听以后得这个许可证的过程，是在破了市府记录的85天就拿到了。当时这个签约的时候跟这个屋主讲说，我们需要有个 contingency 啊，就是我们有一个条件，假如我拿不到这个许可证我们就不买了。所以屋主说，好，我只给你100天，签约到100天之内你一定要 close escrow 啊，就是说你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结案，把钱付了。那100天其实在当时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哈，申请一个许可证至少是3到4个月，结果我们很顺利的在85天就拿到了这个许可证。神真是用公义的右手扶持我们，这个在人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办法超越的拦阻，可是神真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顺利的让我们拿到这个许可证。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还在这一段里面，神还做了一件事是什么？神就是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百姓的心。神已经说我与你们同在，神还要激动他们的心。常常这个愿意听从敬畏，然后神也给了应许，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跨不出那一步啊，需要所有的弟兄姐妹同心，圣灵来激动我们，我们一起向前行。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拿到了这个许可证，然后呢也顺利的办了贷款，然后呢把钱也都付给了这个屋主 close escrow， 把这个整个建筑就买了下来。但是我们后来发现钱都用光了， 弟兄姐妹的奉献啊，贷款的钱都用完了。这个整个建筑当时是一个 office building 啊，是一个做办公的地方。我昨天晚上想要把原来那个照片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结果实在是太晚了，还没找到。我下次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照片，就是一个我们后面这个大家现在坐的地方，其实是一个 warehouse， 是当时的一个仓储的地方，那前面才是办公室的地方。所以我们估计了一下，整个花费还要$100万左右。为什么这么贵呢？因为市政府特别给我们一个要求，他说你们这个建筑呢太长了啊，大家如果去 parking lot 一看就知道了。所以他说你们这么多人聚会的地方呢，一定要防震。那防震就要怎么办呢？就要盖一个防震墙啊。这个墙呢是非常宽、非常厚、非常贵的一个墙，所以大家很放心啊，因为我们真的是做了一个防震墙。这个防震墙就本身就至少要花掉20-30万啊，比我们原来的估计就多了很多。那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的奉献、可以贷款的钱都已经用掉了，所以长老们就有这样的感动。如果我们不能够重建哈，不能够 remodel， 不能够改建，我们就不能在这里聚会，因为市政府绝对不准许我们有超过100人的大人小孩在一个这样的 office building， 在一个原来是给办公室用的地方聚会哈。那我们每个月开始付利息了哈，这个贷款很重，所以我们怎么办呢？长老们就有这样的神的一个旨意，就是把这整个事情放在我们更恒切的祷告里面，而且把它在弟兄姐妹的中间来分享。结果神真的是激动了弟兄姐妹的心啊！3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收到了总数80万的奉献，然后就顺利的开工。我们那时候12月底的时候把这个建筑买下来，然后呢3个月筹足了80万，4月份开工，我们估计是6个月才能够完工啊。但是弟兄姐妹说，如果我们要开始聚会呢，不是9月呢就是1月。为什么？因为 Awana 的学期呢不是9月就是1月，所以我们一定要赶在9月10号 Awana， 这个 Awana 开学时间是同步的嘛哈，一定要在9月10号那一天礼拜五晚上第一堂课要开始，要不然我们就只好拖到1月去了。结果这样赶工赶工赶到9月10号的那一天下午，我们还在最后等 fire marshal， 就是市政府的消防队的队的消防官呢，来检查我们的建筑那时候做的整个重建是不是足够他们的这个防火的要求。如果他不准的话，我们那天晚上就报销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开始阿瓦纳的聚会。结果到了下午4点的时候，梁才就发了一个通知给大家说，他已经部分通过了。部分通过什么？就是说我们只能用餐厅哈，大家现在等一下吃饭去的餐厅，还有前面的 lobby 啊，前面这个进口的地方，然后其他地方都要围起来。所以那时候我们已经非常感谢了，因为 Awana 就可以在那个餐厅开始上课了。然后我们周五团契，当时的周五团契大概不到100人啊，我们就在前面的 lobby 聚会啊。那时候也没椅子，所以大家都坐在地上，可是我们一起唱诗赞美神，因为神真是为我们行了大事。所以你看到神激动人心啊，让我们一同齐心努力的来为建堂的事情来大家都参与啊，大家都采取了行动啊。所以在接下来就看到说，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的殿做工。这个我刚刚已经讲到，我们也是像他们一样来为万军耶和华他的殿来做工。所以你看到这3个段落哈、啊，放在一起好像是一个3部曲哈、啊。第一部曲是什么？人愿意听从敬畏神，就跟我们同在，也激动我们。然后呢，人就为神做工。还是回到刚刚讲的那句话，神与人之间是互动的，有一个愿意敬畏愿意听从的心，神应许他的同在，他也来激动我们，我们就能够行在神的旨意里面。 在 CCIC Cupertino 建堂的工作，我刚刚讲了这样的见证啊，并不是每年都在做嘛哈，也不是每个弟兄姐妹都有机会参与嘛哈。我感谢神，7年多前我有机会来参与啊。如果你在这边再多待几年，可能你会参与我们下个建堂的工作。但是其实建神的圣殿啊，在我们今天的新约的恩典时代，这个圣殿代表的是什么？并不是这个建筑而已。圣殿其实在今天按照保罗所说的，就是我们这个教会，教会其实是一个人的聚集啊，而且另外一个圣殿是我们自己信徒的身体。所以教会不见得是一个宽广的像我们现在的聚集的地方啊，比如说在中国大陆，我去参与一些培训工作，他们很多聚会的地方是在家里的啊，并没有一个很大的建筑，可是呢有一群神的儿女在一起，一同的敬拜，一同的赞美，一同的分享神的话，在那里有人得恩惠，在那里有人得赦免，这就是教会了。所以事实上我们都可以参与建立一个新今天恩典时代的教会，就是愿意在我们的这一群信徒中间，我们来做一些行神旨意的事情。我们来想想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我们就用教会哈，当作我们今天的圣殿，就是我们这一群人来做个例子。我想到约翰福音第13章34节到35节，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这个地方主的旨意已经很清楚了哈，不需要哈该再来提醒。主的旨意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如果彼此的相爱的话，我们就建立了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是什么？人就认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我们就因为彼此相爱，我们就建立了一个神的门徒一起聚集的地方，就是教会。所以呢，我们从今天的信息来学点功课的话呢，还是一样哈，如果我们愿意听从敬畏神，把这个信息，把这个神的旨意放在心里，愿意听从。第二呢，神的同在跟激动，就让我们可以走上第三步，来为神做工。其实今天新约时代哈，这个第二步啊，其实呢，不是等到我们听从敬畏啊。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来了，为我们死了，为我们复活了，他也差派了圣灵到我们心里面。所以今天只要是信主的，在你得救的时候，圣灵就已经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神的同在跟灵的激动是一直在我们心里面没有离开过的，只是什么？只是我们常常都不听从圣灵的教导啊，圣灵要常常为我们叹息，我们也常常不是很敬畏神，要去行他的旨意。我举一个例子哈，来解释一下这个彼此相爱哈，一个非常感人的例子。有一位基督徒作家蛮受欢迎的哈，在当代叫做 Philip Yancey 哈，叫杨菲利，他有很多的书，而且都已经翻成中文。他写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哈，叫做 Church Why Bother？ 为什么要教会？因为他自己原来从教会里长大哈。然后呢，他自己也读了神学，他自己觉得说教会里实在没有让他得到很多啊，他就觉得说教会到底怎么样才是教会，或者需要教会吗？他说，我自己可以读经，我自己可以祷告，我自己在家里，我自己跟弟兄姐妹有一点点来往，为什么要一群人聚在一起来一个教会？这本书就讲到说，他从他的自己的思想跟探索里面，他把他的心思也改变了，他看见了神对教会的心意，他把他这个叫做是他个人的一个朝圣之旅，叫做 personal 的 pilgrimage。 他在 pilgrimage 啊，他在找一个神的心意在教会里是怎么样一回事。这本书如果你有兴趣去看的话，薄薄的一本。他说他开始在教会里向上看，向四周看，向远处看，然后还有向内看，他就找到教会的心意是什么。比如说向上看，他说 我在教会里敬拜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这样主日崇拜的时候，他说我不是看讲台上的带领诗歌的，或者是唱诗的，或者是讲道，他说我是看神在这个聚会里面。他说我不是在一个 theater 里面，在一个剧场里面来观赏一个表演，好像说你们想办法来让我 entertain， 让我得到满足。他说我看到的是我们在这里呢是向神敬拜，所以他开始往上看。我今天想，因为是彼此相爱这个诫命，我就用他的向内看来举一个来解释哈。他的向内看有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他们的教会在芝加哥，芝加哥是一个白人的黑人都很多的地方，所以有一天他们教会来了一位年轻的黑人，叫做，我把他翻成叫阿都福斯哈 Adolphus。 那这个人在教会里呢常常都是很会生气的，而且呢横行霸道，可能是因为他当时在越南作战，所以他受了一些伤，他要吃药才能够维持他的情绪能够正常，所以他根本也没有工作啊，有时候发起疯来呢还被抓到精神病院去关个几天。他如果有一天主日崇拜的时候他忘了吃药，他来到教会里呢，他说他会从那个最后一排啊，用那个跨栏的方式啊，一个座位一个座位的往前用跨跨跨跨到前面，然后坐在前面，然后呢诗班的唱诗，他会把手突然举起来，然后做一些很不雅的动作，然后呢讲道的时候他就戴上他自己的耳机啊，在那里听他的 rap， 他的这个流行音乐。教会敬拜的公祷的时间，就像我们也有公祷的时候啊，就是开放给大家自己凭感动来祷告，他居然会大声地说，主啊，感谢你创造了 Whitney Houston 啊，这是一个黑人女歌星啊，当时很有名，而且呢你给她一个非常好的身材，所以大家听了都吓一跳。他因为这样子没有办法节制他自己，他已经被三个教会赶出去了。可是菲利比安西说他们那个教会啊，就有一群的弟兄姐妹下了决心要来照顾他，这其中有一位医生，还有一位心理学家。每次呢他在主日的时候，如果他又开始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时候，他们就会赶快去带着他到一边，让他安静下来，劝他教导他。因为他没有车子，所以他要走5 mile 哈，才能够到教会来聚会，结果就有人开始去接送他。他也没有家，所以他常常没有饭吃，所以呢就开始弟兄姐妹带他到家里，常常带他家里去吃饭。他每年的圣诞节都是孤单一个人，结果呢每年圣诞节呢开始就是他都在他们的助理牧师的家里跟他们一起过。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哈，后来这本书上讲到说也是一个 happy ending 啊，也是一个好的结局，就是说他开始渐渐的恢复正常。他经过3次的受洗班的训练呢，这个教会的长老终于让他受洗，他也成了基督徒了。然后他也开始居然就在教会里面主日崇拜的时候，他就开始比较能够控制自己，然后后来他也结了婚，也有了家。所以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让杨菲利说，他发现教会呢其实是一个彰显神恩典的地方，因为彼此的相爱，甚至是一个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对他们的爱。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就是要一个不值得的人得到他所不该得的，就是临到一个 people who do not deserve it， 就是到一个他完全不值得人爱的，他居然得到了爱。所以对杨菲利而讲，他说这个阿都福斯就代表了神的恩典，代表了教会存在的需要，因为这个教会给了他不只是一次，甚至2次、3次、4次的机会。他说基督徒在一起聚集呢，我们是一群承受了神恩典的人，然后要把这样的恩典带到一个像阿都福斯这样的人身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学习到今天的功课，就是我们也愿意来参加重建，不是重建了，我们是建立一个教会，建立神的圣殿， 我们就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徒的群体里面，我们愿意彼此相爱，我们就可以让神喜乐，让神得荣耀。在这一个整段经文的中间的那个最重要的第七节第八节，就是说你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要上山取木建造这殿，神就因此喜乐并且得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也真是教导我们你时时要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我们这是要靠着你的灵住在这里，要彰显你的恩典。我们这是为了要荣耀你的宝贝的名。我们求你真是让我们都有一颗愿意听从、愿意敬畏你的心，也求你真是按你的应许与我们同在，也真是用你的灵来激动我们，也真是让我们在这里建立教会。我们也靠着你成为坚固、成为合一的肢体，都是在你自己爱子耶稣基督的国度里。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学习。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